这个连年的战乱呢，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所以也就殃及到了魏源幼年时的家境。因为战乱嘛，就影响了这个祖父辈的经商活动，收入锐减，就使这个庞大的家庭呢日不敷出，所以不分家就难以维持了。于是呢，这个四方妻室啊，十个儿子就分家，那么分到魏源的父亲帮鲁呢，所得的那一份也就非常有限了。家道中落啊，魏源的父亲魏邦鲁呢，他为生活所迫，就是就按照朝廷捐纳做官的这个惯例呢，由谏生捐了一个巡检的小官到江苏赴任。这巡检的职务是干什么呢？他是就是捕捉盗贼、查询为非作歹的人。一般这个州县官监显要的地方都要设置这个巡检。因为政务繁忙啊，路途又远呐、啊，官俸呢又微薄啊，所以父亲呢比较少回来，是吧？也难以照顾家庭，那么家中呢就更加显得窘困了。家务就全靠母亲陈氏来操持。陈氏，是一位娴熟的妇女，她既要纺纱织布补贴生计，又要服侍年老瘫痪的婆婆匡氏，匡氏婆婆。所以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搀扶着婆婆，做好的给她吃啊，洗食洗尿，数年如一日。同时呢，她还要教育幼小的孩子。这古书上写的，母急子独啊，身先亡贫。那么魏源就是在这种既清苦又恬静的和谐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乡亲们呢，认为他家这个先世祖先啊，做了那么多周济贫困的好事，又母亲孝顺呐，儿子贤明呐，说是老天必定会使他家的后代啊很昌盛。魏氏的家族呢，很早就有这个重视教育、兴办儒学的传统，而且呢不惜重金延聘名师啊到家属族学来任教。那么魏源少年与家属时呢，管理家属的是他的二伯父魏辅邦。魏辅邦啊，他曾经在长沙岳麓书院读过书，由于喜欢古文，又非常好学，所以就很受这个三长罗典的器重。三长就是院长啊，就校长啊，是吧？据传呢，这个嘉庆十二年，就1807年呢，岳麓书院举办鹿鸣宴的时候，鹿鸣宴是什么？就是乡试放榜的第二天，这个随宴是吧？新科举人呢？那个赴宴是吧？罗典呢，因为他喜欢这个魏辅邦啊，他就特别邀请了魏辅邦来赴宴，还把这个宴会后自己即兴撰书的一副对联，署名盛载罗典，赠送给了学生魏辅邦。为什么署名盛载罗典呢？盛载是罗典的号。那么古人取名字的时候啊，有了一定知名度，他还会取个号，或者是作为这个书斋的名称。比如说罗典，他是字挥舞，号盛载。魏源，字默生，号汉嗣。 那么那副对联是什么？那副对联说：“川运云飞，亲自到位；兰亭互市，称其佳儿。”什么意思啊？上联他是赞美这个岳麓书院被川运云飞，就是被这个湘江水也好白云呐、啊，啊，湘江水和白云呐、啊，都在亲自到位，都亲近他的那个道学的真味。那么下联呢，就是借这个兰户之口，兰就是凤凰啊，户是天鹅了、啊，也就是借这个凤凰与天鹅停滞在书院上的唱歌歌唱，来称道千年学府的人才辈出。所以你看这个整个对联啊，它是以拟人的手法和诗一般的语言来赞美这个岳麓书院，真可以跟书院这个门联啊“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啊媲美，是异曲啊同工。见老师将这么贵重的对联赠送给学生，可见这个学生啊是多么深得老师的喜爱。所以由此可见呢，这个好学的魏府邦为子侄延聘的教师，肯定也不是泛泛之辈。那么在魏源幼年的求学中，有这么三位老师对魏源啊影响很大，一位是欧阳炯明，一位是刘知刚，一位是刘若二。这个三位啊，他们有的是饱学先生，有的是善于作文的老学究啊，有的是善诗词啊能书画的老秀才啊，是名师出高徒啊。魏源在几位启蒙老师和二伯父的教导下，学识呢大为长进。那么15岁的年，魏源呢就顺利的通过了同试中的县府院三级考试，成为一名生员。生员也就是秀才了。这也就是说，是为他一生科举考试漫长的征途中啊，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啊，它大致是分为四个步骤啊，一个是同试，二个是乡试，三个是会试，四个是殿试。而同试是第一步，也可以说呢，是你一生能否做官这个最基础的预备性的入学考试。但是这个预备性的考试啊，可不能小看啊，它很难。因为明清以来啊，这个科举考试啊，它是定为了两个三级考试制。哎，这个童子试就是要通过县府提学，就提学到啊这个三级考试，才能录取为生员，才有资格进入官办的抚州县这个去学习，才有资格参加第二个三级考试。第二个三级考试就是等于是大人的考试了，那就是乡试、会试、殿试，才有可能做官啊。所以这个童子试很难，他的第一级呢是县试，就是由知县主持，取中了才送名单呢参加府试，但是还不能称不能称童生，还就是一般的读书人叫做童儒。第二级的就是府试，那是由知府主持，取中的呢叫做童生啊，召入册子是吧，报提学到衙门，参加提学官举办的同试第三级，那就是道试，也是院试。因为提学官嘛，就是提调学校的官嘛，也就是学院， 由学院来组织考试，所以这一季这个童子试也叫做院试了。那么院试启动了，就叫做生源，也就是俗称秀才，才有资格呢参加第二轮的三级考试。那么院试没有启中的人，不管你年龄多大，哪怕是白发苍苍、年过70，也只能称童生，不能称秀才。这个秀才的地位啊，比老百姓是要高出一等的。他进了知县，可以不下跪呀。这官府呢，也不能随便对他动用刑法。所以你看这个，《儒林外史》里头写这个范进，中了秀才之后啊，他这个老丈人胡头父怎么讲啊？他说：“你如今是既中了相公，就是秀才啊，凡事要你起个体统来，家门口那些多田的、拔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的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所以这个秀才是有一定的地位的。那么这个童子试呢，主要是考八股文，内容呢是四书，比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还有《孝经》啊、《性理》啊、《太极图书》啊等儒家经典和理学著作。问题就是什么？这个考题啊，多半是很难做的小题。所以小题就是什么？他把四书里的这个句子啊，要砍头去角，或者肆意的切答而成。如果你对四书不烂熟于心，思路是很难理清，那么题子呢也极难把握，就下笔就自然沉闷。那么魏源这次呢，他是顺利的通过了童子试里头的三级考试。这个说明他不仅对四书五经烂熟于心，而且呢才思敏捷，会写八股文，毛笔字也写得清晰好认。不仅如此，魏源还因为童子试品学兼优，得到了湖南学政的器重，很快就成了邵阳县学，当时是爱莲书院的生源，就可以到爱莲书院这个县学里头去读书了。在邵阳爱莲书院，他读了3年，那么这3年的时间里啊，魏源对宋代的程朱理学和明代的王阳明理学都很感兴趣。换句话说呢，是这个年轻学子啊，在逐步的接受代表封建专制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由北宋陈颐和南宋朱熹开创的理学，就成为也称道学了。他是认定这个理呀，是先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这个封建伦理啊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就是通过这个注释四书五经，将儒学思想的体系化，构筑出了一个以敬天、忠君、孝亲为核心的三纲五常的理学体系，这就成了封建帝王专制统治的一个守护神。尤其是敬天呢，他其实就是借天来抬高这个君主的地位普天之下你都毕恭毕敬的要听从这个君主的专制统治所以你看这个皇帝的这个诏书啊，一开头就是什么奉天承运，只应天命来吓唬老百姓。那么这样的学术体系 当然就是有利封建专制者的这个愚民治国安邦。所以这个程朱理学从元明以来就特别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清朝这个顺治初年他就确定了科场考试四书就用朱熹所做的集注。那么康熙时呢，朝廷还更积极地提倡朱熹之学，命李光地编撰了朱子全书，因而就出现了很多的理学家。那么世人研究朱熹之学的风气呢也就很盛行。因此啊，这魏源啊，他不能不受这个他们的影响。那么通过对理学著作的这个钻研，魏源的学业精进，不仅在现学生源的多次考试中啊成绩名列前茅，得到了享受这个十七的待遇，十七是奖学金呐、而且呢他这个名声越来越大，慕名而来跟随他学习的学生，也可以带学生呢也逐渐的增多。那么明年就是癸酉年了，按照清朝的规定呢、每十二年就是逢这个酉年呢就有省里头的学政在国州抚州县这个学校里头的生源中间去选拔优秀的供到京师去学习，这就叫做拔供。那么为了做好拔供前的准备，魏源于嘉庆十七年，也是1812年的初夏，来到了省府长沙岳麓书院读书，受到了三长袁明耀的教诲和书院重实学经世致用学风的这个熏陶，而且呢对程朱理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么读书之暇呢，他由岳麓山留下了这个晚步寻爱晚亭至岳麓寺，夜登岳麓借景台，熟岳麓寺等好多诗歌，那么开始表现出他的这个山水诗借山言情，借山言理的独特风格和清超淡远的诗风。那么这些诗作不久呢就被他收入他的早年诗集《清夜斋诗稿》中。那么今天我们来读他少时的诗作还能够感受到他那种早赋奇才的非凡的气度。比如这个《春居杂兴》中有一首是这么说：睫毛万山巅，四面奇峰绕，开有面朝阳，得日最为早，四野鸡未啼，一时已先稿，五更奇冠兽，沾轴日未卯，独立群动前，俯视万象表，层层万梦中，终有一人晓，自省天地外，何羡红尘好。你看他五更冠宿，天为未亮还不到卯时吧，就吃过饭读书，层层万梦一人独晓，这种发奋用功和诗中的豪气那是绝非一般的少年所能够写得出来的。那么魏源在岳麓书院读书时，湖南学政也是位理学家了汤金钊，他曾经到书院来视察，对书院的办学方针和教学方法呢十分满意，对学院中 才具独特的魏云啊尤为喜爱。那么第二年秋天的拔贡考试结束后了，汤金钊就跟湖南巡抚广元在这个预考的这个众学员中啊选了优秀学员的89人为拔贡生，魏云被选上了。那么这一年呢他才19岁，同榜的好友啊有贵东人李克殿，贵阳人何进元，还有春州陈其思等。那么按照清朝的规定，国省学政选拔出了优贡生啊送到北京以后呢是要到国子监去读书，然后呢就享有这个特权，可以参加北京顺天府的乡试。但是魏有元20岁拔贡之后啊他似乎没有上北京，他的儿子魏齐在邵阳魏府军事略中说魏有元是第二年才跟他的父亲魏邦鲁啊一道进京的，但是也有人说他去了北京不久就回到家乡。那么我们呢还是相信他儿子的记载，从明年也就是嘉庆19年